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官方最新公布的军费数字在网上增加了 7.2%， 军力扩张剑指何方？解放军最近接连在澳大利亚、越南和高雄的外海举行无预警的军演，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在两会前夕驶入了釜山，美中印太争锋，谁主浮沉？还有中共004型航母的卫星照片曝光了，究竟它的战力如何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两位军事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最近这几个美中军事的热点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不过首先带您来关注几则相关的重要新闻。欧盟27个国家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峰会，计划批准采取大胆措施，增加国防开支，并承诺支持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峰会前夕发表公开讲话，表示将讨论使用法国核威慑的可能性，以保护欧洲大陆不受俄罗斯的威胁。除了核威慑的议题之外，欧盟领导人讨论的重点在于对乌克兰的支持和欧洲的防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出席。德国将组建下届政府的各政党本周二同意放宽政府举债限额，为额外数十亿欧元的国防开支铺路。欧盟委员会也公布了提案，可为欧洲防务调动高达8000亿欧元的资金。然而由于匈牙利拒绝签署支持基辅的声明，欧盟的团结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星期三表示，美国目前已经停止与基辅分享情报，尽管这种局面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与此同时，华盛顿正在迅速推动俄乌两国走向和平谈判。拉特克利夫告诉福克斯新闻网，美国将和乌克兰合作抵抗侵略，推进和平谈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正在迅速地采取行动推动和平谈判，并与基辅签署有关于矿产的协议。他说，特朗普官员将在与俄罗斯进行穿梭外交的同时会晤乌克兰官员。自2022年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包括把打击目标对准俄军所需要的关键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推迟了对进口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征收新的25%的关税，期限为一个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星期三告诉记者，特朗普总统在宣布推迟关税之前，与美国主要的汽车制造商福特和通用汽车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交谈。他表示，特朗普敦促这些汽车制造商将其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以完全避免关税。目前，特朗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的新关税仍然适用于其他的产品。莱维特也表示，总统愿意听取关于其他可能豁免的理由。加拿大总统特鲁多办公室表示，将继续与美国保持联系。好的，回到今天时事大家谈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军事话题。今年中共两会的军方代表团规模虽然缩小了，不过官方公布2025年编列的国防预算仍然是增加了 7.2%， 达1.78万亿人民币，超过 5% 的 GDP 增长目标。这个数字是否合理适度，能否反映中共的战略意图？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解放军要深入推进练兵备战，加快发展新制战斗力。中国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军费却年年大幅增加，究竟剑指何方？是为了要武统台湾和美国争霸，还是要牢牢地抓住枪杆子维持政权呢？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次长的提名人柯伯吉3月4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警告，美中的军事平衡已经急剧恶化，建议台湾的军费也应该要增加到 GDP 的 10%， 日本的军费也应该要增加到 GDP 的 3%。 那么美日台要如何因应中共军力扩张所带来的挑战？全球是否会陷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军事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所长苏子云博士。苏所长，欢迎您。
主持人早，大家早。
一位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参谋姚晨中校，姚中校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参加节目。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苏子云所长，您怎么看这个中共军费增长的幅度，主要是用在哪些方面，又有哪些隐形的支出呢？苏所长。
好的，就是如同主持人所说的，中共这次所谓的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是宣称他们的军费支出较去年同比增加7.2%，那么大概是来到1.7兆的人民币，也就是台币将近8兆左右，相当于2300多亿的美金，那这个幅度是蛮大的。那当然就是相较于主持人刚才说的，中共的这个经济正在下行，那他说要保五，但是在这个川普第二任期的期间，恐怕他的经济的发展会遇到更多的挫折。那么北京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子还是持续的发展他的军事力量？我想主要第一个简单讲就是他的国家战略要从陆权走向海权，也就是变成从 land power 要走向 sea power， 因为他陆地的资源逐渐的稀缺了。那第二个就是要掌握他海上的交通线，我们称为 slog， 就是 sea lane of communication。因为北京到目前为止还是很依赖海上的运输，所以他要掌握在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之间。相对的，第三个要增加他的核实力，也就是在他的核弹头快速增加的情况之下，他企图就是从传统军力，我们说conventional force 要再增加一个所谓的这个 nuke， 就是要达到一个政治拒止的效果，用意就是说要威责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如果说要协防台湾的话，会产生政治上的这个遏止的效果，就如同俄乌战争，北约还有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但是没有派兵进入，这是因为忌惮于莫斯科手上又牵线核武。那再来就是李强所说的新质战斗力了，那这些就涉及到无人系统 UAS， 还有就是相关的军事 AI 的发展，这当然是北京的主要目的了。那其次就是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的，就是要掌握枪杆子，因为中共目前就是钱袋子、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目前看起来都有所不稳。那这四指不稳的情况之下，对北京当局来讲，掌握枪杆子是最重要的。所以再次提高他们的就是解放军的一些待遇的话，是有助于习近平就是比较牢牢的掌握枪杆子。那这些细节我们大家可以再聊。
好的，感谢苏所长的分析。也请教姚晨姚中校，你怎么看刚才苏所长说习近平还是要，尽管是经济下行，还是要牢牢的这个抓住这个枪杆子啊？还有刚刚提到说这个军费增加了7.2%，究竟有哪些隐形的支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解放军的军演越来越频繁，但是有很多是不在年度计划中的。再如果加上了外传这个中共对于俄罗斯或是中东的军事支援的话，您怎么去计算实际真的中共的军费究竟有多少呢？姚晨中校。
中共的这个军费呢，和其他很多事情是一样，他都基本上他都是不公开的。人大会开了以后呢，他是有一部分就是部队的正常开销，他是算到这个军费开支的，就是包括军队的这个工资啊、吃喝拉撒睡啊、战备训练的一些正常的开支，这个人大通过的。不通就是不公开的呢，主要的是这些装备方面的东西，装备费，尤其是和外军交往的一些装备费，它有很多东西，它是通过这个保利公司啊，和这个北方公司啊，武器交易方面它是不公开的。这个费用，第二个呢，就是说不公开的呢，还有一部分是不属于中央拨款的，就是说地方拨款的。你比如说他这个武警部队和这个省军区和军分区还有预备役这些部队，他这些 财政都是归于地方开支，实际上它也是军费，这是这个是从来不公开的。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装备费不公开，所以实际上它的这个军费啊，远远超过了它的，人大会议上这个公布的东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这些年我们都估计它大概在这个7000亿美元左右，像美军是8500亿，它是7000亿左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军费呢，它的购买力非常强。你比如说它的这个造一条军舰，它造一条军舰，它的人工费、它的很多费用，它比美国的费用要低，顶多的就是占和美国同样的一个军舰的话，它顶多使用就是美国的2/3的费用就够了。所以它的实际的从购买力上来说，整个的考量的话，它的军费应该超过美军。
嗯，
为什么呢？你这么可以看，这个这些年来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在特别是在武器装备研发上投入的东西，军舰像下饺子一样的各种新式的飞机，一个一个的出来。
嗯，
那么他还号称他占 GDP 1.5%，这是怎么可能，对吧？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大家这个都认为啊，他的 GDP 应该在3%，占的3%，就美国的3.5%都不到中国的经费的投入量，你想想看。所以中共的很多东西它不公开的，因为不要认为它就是这个17000多这个多亿的这个人民币，这是不公开的。
嗯，
所以这个方面要是这么认为。
好的，感谢这个姚晨中校的分析跟帮我们的计算啊。那么苏所长，您怎么看刚才姚中校所说的这个，如果算上这些实际的这个中共军费的这种所谓的隐形黑洞的话，再加上它的购买力，实际上面这个效力可能超过这个美国，他是这样子来算法的，超过这个，他说这个 GDP 可能是这个不止这个 1.5 啊，甚至是可能是接近这个美国的这个8000亿美元的军费支出。不晓得您怎么看中共军费的隐形黑洞，还有跟美国之间的对比呢？苏所长，
好的，刚才姚大哥讲是完全正确，因为中共官方从来是没有真实的数据，包括在江泽民时期就有所谓的这个假的中央跟 GDP 的这个伪造数据啦。那现在说到中共的这个军费开支，如果说依照比较客观的条件来讲，有不同的评估。那么依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TIPRI 这些国际智库的评估，至少它隐藏的军费会是官方这个名目经费的 1.4倍左右，这是起码的。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在中共这个威权体制之下，还有很多是隐藏的，可能连西方智库都没有列入的，包括这个所谓的军地关系，也就是各个做他各个战区还有地方政府所编列的相关的这经费都涵括在内。第三个就是所谓购买力的，当然早前中国还是世界工厂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的产品有所谓的中国价格 China Price，所以它的竞争力会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的相关的智库也做过研究，譬如说你建造一艘美国标准的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可能要耗资20亿美金，可是中国建造一艘就是054A的这一种护卫舰，可能算起来就是大概在4亿到5亿美金左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了现在。川普2.0政府，他们所担忧的就是，中国的造舰能力大幅增强，那中国海军目前的数量是占有全世界最高的数字，虽然说美国海军的吨位还是远高于中共，可是这个趋势可能就是要快速的予以平衡，所以就呼应了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头所说的。这个美国国防部的次长提名人科伯吉，他就认为说要快速的增强这个在印太区的军力，来遏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嗯，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就是这个目前 习近平政权他想要做的，其实就是从地缘政治上，从地缘战略上来讲，他走向远水，所谓的毒蛙的那一种，
蓝水海军，
对蓝水海军，就是这个二岛链跟岛链这边，这个整个海域，这是交通线，那这样子当然对于就是周边的民主国家来讲，会是这个很大的威胁。
好的，
我们快速补充一下。就是说地缘政治重要性。
好的。
譬如说川普。
对，有关于这个海军力量的对比，我们在下半场还会详细来谈啊。不过感谢两位的来宾分析，我们也听听看我们现场的网友怎么看这个中共军费的这个问题啊。这位网友叫做英吉利大绅士，他说：“参考一战之前，德国和法国军备竞赛，可是德国造了大量的无畏舰。”德国打法国难道需要大量的无畏舰吗？不明摆着是要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吗？就算德国狡辩不承认是为了挑战英国，但是又谁会信呢？ Alex 这位网友他说，其实真正这个军费用到军事上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啊，那么各级官员都有份，你懂的。那我就顺着刚刚最后这位 Alex 网友的这个暗示的这个部分来请教姚晨姚中校，你怎么看这个？当然他提到是反腐的问题啊，今年这个两会的军方代表团人数大幅减少，也被传出可能是因为就有涉及贪腐的一些将领是缺席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中共的军费仍然是年年增长，然后你怎么看这当中我们网友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质疑呢？军费用到哪去了？你的分析。
在这里我要有一个问题，我要说明一下。外界一直在说军队腐败非常厉害，腐败是体制性的，是存在腐败，但是没有像大家讲的那么严重。一个就是中共的这个军队他不掌握多少钱，他腐败的是个别的部门和个别的人员，都是你看看抓的都是中将以上的，这是。他要跟地方的掌握，就是这个财权人权的来说，军队的腐败的幅度不是很大，他都比不上这个地方的一个科长、一个村长，他们能挣多少钱？所以说，部队应该说师团以下的干部几乎是很少能贪污到多少钱的，吃吃喝喝都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在军队时候讲了三句话，这个东西大家，你到军队讲大家都知道，叫三不：不要上错船，不要揣错兜，不要站错队。你就是上错了船，揣错了兜，你只要不站错队，你这都没事。你要是站错了队，那么你就他就会查你的事情，你一查也随便都能查出来，因为这个体制就是腐败的体制。那么从中共的军队这个官员落马的来看，主要的是站错了队，主要是对习近平不忠，或者是后面张又侠的这个军委这帮的整习近平的人，他是在权力斗争。习近平在军队抓人，他也是以反腐为目的的选择性的去抓人，这点我要讲清楚，就是部队的军队的腐败，当然有个别的腐败是很厉害的了，但是普遍性来说它比地方不高。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这次人大会少了这么多的这个军队的人大代表，这几年都是这样的。特别是从2024年就去年两会的时候就少了20多人。他为什么没有应该少了应该补上去，因为军委班子瘫痪了。他军队的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他都要经过军委班子里面的考核，然后确定才会进入这个高层，特别是人大代表。你军委现在没有能力去，也没有东西才去审查这些军队的这些干部替补的这些人。军委现在本来7个人，现在5个人。五个人还分两派，他形不成一致的决议，他就没有办法把应该进入这个高层的人把他列进去来。你比如说，我就说董军，有人说董军是不是可能在这个两会上，他会给他人大会上让他进入这个叫这个军这个国务委员，那是不可能的。 军委分两个牌子，一个是中央军委，一个是国家军委。那么中共没有开会的情况下，他没有进入中央军委的话，国家军委他就进不来，所以人员少，主要是军委方子现在瘫痪了。
好的，感谢姚晨中校的分析，也想请苏子云所长来谈谈这个中共的这个军队反腐的问题啊。那个柏林的有一位这个研究学者叫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这个首席研究员海伦娜，他就说，如果习近平不能够确保解放军能够取胜，他是不会甘冒对台湾或是南中国海作战可能带来的风险。而从短期来看，至少在这个反腐运动没有结束之前呢，北京发动一次公开冲突的动机可能不会那么高。苏子云所长，您怎么看习近平军队反腐会不会影响到他对外或是攻台战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苏所长。
好的，我想刚才姚晨大哥讲的非常精辟，就是关于中共内部的军文关系的确是有些问题的。那么现在回到这个德国这个智库的分析，我想是正确的，因为我个人研究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动战争，他是不计任何代价，他不在乎人命或是其他的这个是成本。可是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文化上传统就是说不打没把握的仗，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发动战争，任何代价，但是他不能接受风险。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看，就是在台海的这个战场情境，如果说相较于乌克兰跟以哈之间，那台湾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乌克兰跟以色列跟敌人都有比较长的这个陆地边界，敌人走路或是那个骑脚踏车就攻进去了。那中共如果要进犯台湾的话，还是得发动两栖登陆，不管是用船或者是搭机，都是还是需要部队集结，那在海空上会变成一个集中目标，所以台湾相对是易守难攻。这种情况的话，就会让中国共产党就是更加的，就是处于这种政治上的高风险。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中共对台海发动战争，而且不利或失败的情况，那么对于 CCP 或者是习近平本人来讲，将可能是一个政治灾难。所以我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的军事力量就是自卫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也是借由这个很棒的节目，让在北美广大的华裔的朋友可以理解，其实并不是反中国，而是反中共。我想就是所有的中国的大陆的人民都有权利享有基本的民主跟自由，这是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只是中共他把这个就是借由民族主义瑕疵来那个进行说他的在政权的合法性跟正当性，就是在误导民众。所以相对的就是不管是德国智库或者是其他国家智库，我们都评估，就是在台海的这环境来讲，如果善用地理的这个优势，还有就是现代的这个精准的弹药，事实上是可以有很高的机会可以以小博大，阻遏的这个习近平就是发动军事冒险的这个野心，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
好的，感谢苏所长的分析。那么除了德国的智库之外，我也想请教姚中校，我们美国这个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呢，其实也做出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报告跟解析，说这个数十年的解放军反腐运动其实对解放军的士气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啊，所以这个解放军完成使命的能力也会因此受到削弱。尽管军队的这个技术装备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军费也在不断提高嘛，但是习近平想要武力夺取台湾的这个意愿或是能力已经有所降低了。你怎么看？美国智库也有相同的分析呢？姚中校，
当然腐败，军队的腐败，这一段时间习近平对军队的整顿，确实是对新军队这个士气啊影响很大，因为军人们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军队存在这么多问题，原来这是高级军官们这个贪腐问题这么严重。这个对士气是有影响的，大家可以也经常说，我们到时候这个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我们在前面这个流血牺牲，他们在后面大吃大喝打拿，这个当然在士气上是有影响的。但是呢，打不打台湾这个东西，现在习近平也说了不算了， 他在这个军队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没有多大的话语权了，所以这有两种说法，就是说习近平在军队他是有权他无威，有军权他无没有军威。主要的是呢，这个军委包括下面的军兵种的班子现在都是人心惶惶。你比如说他要打台湾的话，他首先中央军委的班子他现在就意见就不统一，所以现在大家要等着什么呢？等着这个20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把军委班子这个健全起来。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习近平现在呢，受到的这个中共的元老太子党，特别是军队的这个，应该说用严重一点的话是反感，因为他在军队抓人，反腐随便抓人，惹怒了军队，对吧？选择性反腐。第二个，他的军改完全是一个败笔，啊，他不是为了提高战斗力，他是为了消除军队的山头和帮派，所以实行什么军委主席负责制，对吧？但是呢，他在军队上又不懂，所以现在军队都在看，就目前在看，特别是今年以内，他不可能去打仗，因为军委班子没有，他下面的这个军改的东西，他需要一个拨乱反正，军队在这方面很反弹，而且已经习近平已经做到了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他成立的五大军种已经干掉了一个军种了，
火箭军。
不是火箭军，就战略支援部队。
战略支援部队，
他已经把撤掉了，撤掉了。就说这个军改必须要拨乱反正啊，七大军区就变成五大战区，五大战区实际上不叫战区，他没有这个很大的权力。特别是你比如说以前的，比如说南京军区，他对华东六省一市，他有各种资源的这个调配权。包括对军队的调配权，他现在这个东部战区，他虽然也有五大军种，你比如说他海军，东部战区海军，他的领导的关系，他是归海军的，他东部战区司令他没有能力去，他不管这个东部战区海军司令，所以说他没有权，他对地方的权也没有，他在军队权也没有，他指挥不动，所以这个军队。要彻底把它翻过来，所以军队在这方面反响非常高，所以现在就要等着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开以后，一个问题大家要看的问题，就习近平要离开军委主席和总书记，这是呼声非常高的。第二个，要重新调整军队的体制编制，这个编制不适合于作战，所以现在要想打台湾的话是不可能的。
好。
没有统一的领导。
好的，感谢姚忠晓的深入分析。我们也来听听网友们的不同意见。这位叫梁金鹏的网友他说：“守护领土主权和发展利益，没有一定的军费投入哪行呢？抢我国防，保卫人民。”我们网友也有不同的意见啊。还有一位叫 Kevin Wilson 的网友他说：“美国的军费8950亿美元，也就是6.48万亿人民币，是中国的将近4倍，占国内 GDP 高达4%，但是经济只是中国的1.5倍。究竟是全民皆兵征服世界，还是真的要？”占领加拿大或是再次入侵巴拿马啊，那么美国的军费比2到8名的总和加起来还要多，美国如此多的军费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是我们网友提出的质疑啊。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在台湾的这个苏子云所长，如果我们比较这个两岸的军费，好，刚才我们网友比较多的是比较这个中美之间的军费，但这个我们美国已经整理了2020年到2025年两岸军费的这个对比啊，其中是以2022年的差距最大，是有17倍之差，那么去年的对比是12倍，今年的差距呢是拉大了一些些，是12.5倍。你怎么看两岸军费的对比？尤其是刚才你也提到美国国防部次长的提名人，他在听证会上提到说，美中军力已经严重失衡，所以他建议台湾的军费要增加到10% GDP 的10%。你怎么看他的建议呢，苏所长？
我想就是好的。我想就是网友还有主持人讲到这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军费的开支，那台湾的部分的确目前是比较偏低的，不过我想大概10%的说法是川普先生和柯伯吉先生一个比较就是说形容式的啦，因为即使在以色列他的军费开支也大概占了 GDP 的5%左右， 所以依照中华民国来看的话，其实台湾不是说经济力量不足，而是因为既有的政治文化跟法律上可能需要调整。比如说台湾一年的 GDP 的总产值大概是8000亿美金左右，如果是10%的这个军费开支，那就是800亿美金了。而台湾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一年大概就是1000亿美金左右，大概3兆台币。所以这个10%的军费，可能就是要有所战略的沟通。那第二个，台湾的军费当然是要合理的增加，因为目前是偏少。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大概3%到4%之间，逐年，就是调升，就对于台湾的国防力量是有正面的帮助。那再来就是说，历史上我们之所以研究战略 （war study），第一个当然是说，就像诸葛亮的哲学一样，知兵非好战，就是要了解战争，然后准备战争才可以就是拥有和平。那第二个，战争的艺术，或者是说军事的艺术，量是一个就是因子但是里面就是如何把这个有限的资源做有效的投资，这才是关键。例如说美国在冷战的时候也在讨论他们的国防预算占到GDP 的4%到5%左右，那常常会讨论说 how much enough 要多少才够所以这就是这个资源的有效运用了那这个比较幸运的是，在现阶段台湾即使资源比较有限，例如说赖清德总统要宣布就是把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3%或者未来还有可以更多一些，那我想就是可以把这些投资在所谓的不对称的兵力因为不对称的兵力核心是不对称的成本，如此可以用这个firepower 火力来取代人力 manpower 可以达到一个很比较好的 capability 我想就是借由这个主持人这个节目，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北美的朋友常常可能都看过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 Moneyball， 就是中文叫做魔球意思说美国的这个大联盟棒球啦，里面有一支比较小的队伍，它的经费比较有限，可是大概是可以就是说借由这种球员的这个就是选择，让他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力量发挥到最大，最后还打败了这个比较大的球队，
以小博大。
同样在对，以小博大，这很重要就是因为在战争史上，不管是春秋战国的东方，或者是西方的这个希腊罗马，都有很多是以小博大成功案例。比如说大家常跑的马拉松，就是纪念那个马拉松会战，小小的民主雅典，就是力抗这个波斯的大军，那也是获得成功。那反登陆成功案例很多，所以我想就是各地的华人朋友会担心台湾，我觉得很感谢那台湾也会善尽自我防卫的责任，把有限的这个预算发挥到最大。那美国朋友的关心，我想这是一个参考那这是我们也做过很多研究，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国防预算的 GDP， 比如说现在波兰应对他邻居乌克兰被入侵，所以他们把国防预算提高到4%左右，那这样就可以兼顾就是国家财政跟防卫需求。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说的国防经济啦传统上都会说是国防产业 industry， 但是现在其实要从 defense economics 就是国防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投资的国防预算也可以就是满足军事的防卫需求的时候，要对经济有得加成的效果 multiplier 如此就可以在民主国家就是像台湾可以对社会可以进行更多的沟通，争取民众支持、国会的支持，我想这是我们会努力去做的。
感谢苏子云所长的分析，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意见，然后再请这个姚中校来简单回应一下。这位叫 Green Rain 的网友他说：“就中国的经济还想和美国争霸， 楚山户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在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国际孤立之际，还不忘穷兵黩武，用意是鼓动纳粹的情怀，提振老百姓对中共政权的凝聚力，还有用钱购买军队的忠诚，把军队作为覆灭前的这个维稳力量，拉升军队的战力，在中共生死存亡之际挑起局域区部性的战争，用于对外战争的非常时期来构建中共短时间的执政合法性。其实我就顺着这位网友请教姚晨姚中校，是刚才苏芷云所长提到的，是这小国的军费是一定要多才能有足够的防御力吗？那我同样要问到说，一定要军费很多才能维持一个中共政权或一个政权的这个稳定性吗？这个其实当年苏联的这个历史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借鉴，包括当时其实苏联也用了很多的这个隐形的军费来跟美国竞争，但他而且他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一半多，所以武器的研发还有这个国民经济发展不堪重负，这样的情况下去，您认为中共会不会有可能步上苏联的后尘呢？姚中校，
这个从历史上看，它分冷兵器时代和热兵器时代。你像冷兵器时代对这个装备的要求不是太高，那么到了热兵器时代，尤其以苏联为例啊，它就是在军备竞赛中被美国人给拖垮的。那么现在战争当然是科技战争，是以装备为主的，不像以前讲人是主要因素啊，人的重要因素也很重，但是装备的因素在逐渐上升，是吧？那么中共现在是这么情况，他养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第二个，习近平从上台以来投入了大量的装备费，造了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那么现在部队的情况是这样的，造了这么多的武器装备，他没有办法去消化它。你看看海军，我在的时候海军是29万人，现在就30万人。所以很多的装备放在那地方，训练跟不上，这是一个。第二个，装备到了部队以后，他要维护更新后勤装备技术保障，他也没有钱去保障它。所以说这个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败笔，就刚才主持人讲那样的，他现在要造这些东西，他有一种程度上就是说是这个穷兵黩武，他这个是不是为了他要跟美国人比，当然我刚才说他和美国的这个军费相差无几，他的军队数量比美国大，他最近造的一些装备比美国的多，他不可能比美国的军费少。但是中共现在的这些新装备基本上没有完全的形成战斗力，所以这里面也是经费的问题跟不上。2016年的时候因为辽宁号出事以后，就是在装备跟不上的时候，习近平制定了一个军队审计条例。那么军队审计条例就是说开始查装备费，就是说我给了那么多钱，你的装备怎么就达不到我的目的，我这为什么形不成战斗力？这里面因素很多，但是他后面没有去仔细的从这方面解决问题，他毫无目的的去向里面投钱，这个投钱都是钱呐、都是不是公开的，都是私下的投的。所以说现在的还是存在着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现在中国的经济是这么差，所以军队的装备没有完全展开，这一点应该是这样的。
好的，感谢姚中校。因为我们下半场还要针对这个新型的航母004向两位请教，所以上半场最后一个问题请这个苏所长很简短的回答。从全球范围来看，现在不只是中共的这个军费增长，刚刚提到说这个也要台湾的军费增加嘛，那日本的部分呢，美国也希望它能够增加到GDP 的3%。那么另外德国，刚才前面我们新闻也特别介绍，现在也是修宪来增加军费。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好像全球重返冷战这种陷入新一轮军备竞赛的一个趋势呢？苏所长很快跟我们上半场的总结了。
好，很快来说，就是说趋势上大概就是如此。包括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女士都说，欧盟要重振冷战后的这个就是国防的产业能力哦，因为这所谓的冷战的这个和平红利已经消失了。特别是墨西哥入侵乌克兰，还有北京的这个崛起，对欧洲还有全世界都造成威胁。 所以我想现在全世界的军费增加的确是真的，照芝芝的斗摩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已经来到了将近22兆美金，哦，那这是很庞大的，2.3兆美金，对不起，哦，所以我想这部分是会增加，但是值会不一样，内容会不一样，也就是走向微型的军备竞赛，也就是晶片为主的这个军备竞赛了，嗯，是。
好的，非常感谢苏子云所长，还有姚晨中校的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在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解放军的004型航母曝光了，究竟战力如何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3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3月2号的报道，军事专家在分析了美国防务承包商麦克萨科技所提供的大连造船厂最新的卫星图像之后，研判中国正在建造的004新型航母可让舰载机借助4个电磁弹射器起飞。有专家指出，004型航母的技术已经弯道超车，可与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媲美。但也有人认为，美中两国的航母战力仍有一段相当的差距。美中航母的实力究竟要如何对比？与此同时，解放军最近接连在高雄外海、靠近越南的北部湾以及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域无预警地举行军演。美国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的编队也在两会前夕驶入了韩国的釜山。美中两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竞逐是否正在升温？特朗普政府从乌克兰战争抽出的军事资源又是否会转而部署到印太地区呢？下半场我们继续就这些军事话题来请教今天的两位军事专家，一位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参谋姚晨中校，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所长苏子云博士，再次欢迎二位。好的，下半场我先请教这姚晨中校啊，因为你是这个航母方面的专家，你怎么看现在004的卫星照片曝光了？您过去曾经在这个解放军的航母小组，跟我们谈谈看，您对这艘004的了解好吗，姚中校？
从美国这个披露的这个照片来看，我存在很多的怀疑。一个，它这个照片是一个局部的，它看不出它是航母。第二个呢，它这个上面放了2架飞机，一个是舰载机，一个直升机的模型。这个它在建造航母的过程中，它没有必要去放上这个模型。第三个就是他讲的这个电子弹射装置。电子弹射装置，你们从这个福建舰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电子弹射装置都是用这个长条的这个东西把它盖起来的，有3条，它不可披露的。所以这个照片呢，我不敢说它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说我存在质疑。那么至于004航母情况呢，我倒可以说一下。中共的航母呢，从1986年开始就启动了，就是在当时在刘华清当司令的时候就启动了，啊，到了1992年的时候，我那时候1993年的时候，这个去买俄罗斯的956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当时它就这个项目就已经启动了，就是瓦良格。瓦良格弄过来以后呢，就是在瓦良格的基础上造了这个 山东，山东舰，这两条舰当时的定位就是训练舰。那么福建舰和这个004，它的立项是在2016年第13个五年计划的同时立项的，但是立完项以后，它分步走，先造福建舰。造福建舰的主要的原因是试验电磁弹射装置，它采取的是常规动力。它的福建舰不是主要的目的，因为未来的作战，它必须要是核动力航母。你常规动力航母，它要带一个大的这个补给船，这个肯定不适合于作战，它走的也不远，啊。再一个，人家把你这个补给船打掉以后，你这个。你这个航母就停到那地方，就是个废物，就是个活靶子。所以造核动力是必须的。所以说004是核动力。因为它的电磁弹射它已经成功了。那么004的项目呢，是2018年启动的。然后呢，主要的是，造船中共没有问题，它的。这个核动力方面，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这个准备造一条核动力破冰船，然后又增加了几个项目，特别是又造了一条核动力集装箱船，成功了。他这个核动力呢，叫什么叫熔岩核反应堆第四代，他在哪里呢？他在甘肃的武威这个地方造了两个这个核反应堆。所以呢，中国的航母它是这个核反应堆搞好以后，它其他东西它是各个厂造，每个厂造每个各个部件，然后造好以后到了大连造装厂来这个组装。那么大连组装厂呢，从去年开始就腾出来的地方在组装，它有些东西到位了，它有些东西没有到位。所以说到位的一部分东西呢，被美国的卫星拍下来了，它只是一个局部的。也许这个我没办法肯定，但是这一条航母是在造，我从2019年开始就知道这个004航母，但是我们确定就是说它的核动力是不是能试验成功，我们不知道。那么从现在看，它的核动力是成功的，因为武威甘肃武威那两个叫这个熔岩反应堆成功了。
好的，感谢。
我还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呢，这个，这个004的这个航母，它的这个名字早就定下来，它叫广东舰。
广东舰，
因为中共这个近代以来海上发生了四大战役，有四大海战，第一个就是旅顺海战，所以它叫辽宁舰。第二个是甲午海战，在威海它叫山东舰，第三个就是在福建沿海打的一仗叫马尾海战，它叫福建舰，第四条它是鸦片战争，是在广东打的，所以第四条航母叫广东舰。
这广东舰，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姚中校的这个分析，这个零零四还跟我们这个曝光了这个第四艘航母的名称叫广东舰啊。那么刚才姚中校提到一个关键的，这个是不是核动力？所以要请教这苏子云所长，因为这个詹姆士马丁防卫研究所的研究员其实也是相同的研判，说这个零零四它应该有四个弹射器，让更多的舰载机起飞，可以和海军美国海军最先进的航母福特号航母来媲美，而且这个需要的这个弹射器因为有四个嘛，所以就要更大的吨位，也比福建舰更大，而且是由一个核反应堆来提供动力的。这是美国学者的一个根据卫星照片出来之后的研判。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学者的说法？还有解放军的零零四，在您看来是真的可以跟美国最厉害的航母福特号来媲美吗？苏所长，
好的，我的观察是这样。当然，这涉及到图像情报哦，跟整个科技情报的分析，我们可以简单跟观众分享一下。第一个，我们绝对不会小觑敌人，就是说，中共的确有很多的进步，可是它值的部分可能距离美军可能还是有一个世代的这个差异。第二个，回到就是不管是辽宁、山东，或是福建，或者未来的004航线，这反映出我们刚才第一节节目所说的，中共就是要从陆权走向海权。那再来就是它的军备发展政策。向来都像是姚大哥所说，他是三步走， 全球有在修好，那这些在研发一代哦，所以这个004号航舰的确这个项目的确是存在的，只是从这卫星的照片来看，它比较像是一个船段哦，因为现代造船都是分段建造，那么这个西方的智库的分析，很可能就是从造船的工艺去研判哦，上面这个船段的宽度，因为卫星的这个照片都会有这个比例尺，可以推算出它的宽度。大概是航舰的舰体的规格哦，那不是商船的这个样态，因为里面的隔舱会不同。那接着上面有四条弹射器的预留滑轨哦，现在福建号是三条弹射器，那个这个四条弹射器就更大了。但是相对的，美国的航舰向来都已经是四条弹射器了哦，所以这就反映出中共它在军备发展上面的确就是三步走的策略。
嗯。
那再来就是这个电磁弹射器，这一点我倒是觉得它可能哦跟美国比起来可能会稍有领先哦哦，
嗯，
也就是说中国的战略耐心，我觉得这一点是最特别的，因为刚才姚大哥说1986年这刘华清先生哦，他当时就是去美国参访之后回来就认为说啊，解放军什么时候会有航舰呢？那么接着2000年就把这个瓦良格拖回去改造成航舰训练舰用哦，那同样的。在2002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上海的时候，他们导入了这个磁浮电车，哦，也就是当时的北京，他们要论证未来中国发展高铁要走传统的轮型，或者是说这个磁浮的，哦，那么在当时就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导入这个西门子，德国西门子的这个磁浮电车，很多人都认为不可思议，因为它的造价比较昂贵。那就是还是导入了。那其实磁浮电车的原理就是直线电动机哦，其实就是弹射器的同样原理了。那么依照上海市政府就是前年公布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磁浮电车营运了20年哦，那累积了2000多万个公里的这个服务的里程哦。那当然就是他操作的这个经验就比美国的福特号来的就是更多了，所以从这个经验的累积来看，他要说这个福建号或者未来004要超英赶美，超过美国的这个航舰的水准，我想可能还不至于哦，因为毕竟美国操作航舰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从1918年、19年当时的实验的航舰开始，到现在美国海军拥有航舰已经超过一个世纪。那中共的进步当然是很快的，不过有很多累积的东西是没办法，就是说求快的。那更何况微电子还是一个致命伤。中国的这个不管它船用的36型的这个相位阵列雷达等等的，终究还是回到一个小小晶片。因为这纳米制程会决定你这个算力，那就会决定战场的这个感知能力。
嗯，
所以也许中共在这个就是工业上的水准就是不会差距太大，可是在电站的能力部分，那可能就是差距就会比较遥远了。更何况就是西方国家的这些电站系统都经过实战的考验，所以这可能就变成中共陆海空的一个战役的短板了。
嗯，好的，感谢苏所长的分析。接下来我还有这个解放军的最新动态要请两位分析，所以在大家各两三分钟的回答，帮我们来解析。现在解放军要升中校，您是海军方面专家，你怎么解析他这个舰队编组来解读他的战略意图？他现在到哪里呢？他到了高雄跟屏东外海40海里做一个无预警的军演，然后又远赴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这个塔斯曼海域来进行这个实弹军演。你怎么看他派出的舰队来解读他在这两个地方的战略意图呢？姚晨中校，大概三分钟时间。
他到澳大利亚呢，是因为澳大利亚曾经派了一架 P8I 那个反潜飞机到了西沙附近。那个中共出了两架这个歼16这个危险性的把它逼走了。那么中共这次去了一个侦缉舰，还有一个054A，还有一个微山湖号这个补给船，绕澳大利亚一圈，甚至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附近这个适当射击。他这个怎么说呢？他叫这个有来有往，你到我家门口来，我就到你家门口。但并不是说他要对澳大利亚怎么说， 他要是他当然有存在对澳大利亚进行威胁的。你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了美国的军舰和一条这个海洋探测团到经过台湾海峡，在这台湾海峡磨蹭了很长时间，中共没有什么反应啊，只是说打打口炮。但是加拿大军舰过来以后，他们派了几条舰把他逼走了。那么澳大利亚这个就到他家门口去了。那么就是反映出来什么呢？这个美国现在基本上就是川普总统基本上要从欧洲退出来，要重新部署亚太。那么他应该说对北约这块他不重视了，可以说他基本上不想再参与北约的活动，但是亚太小北约他是重视的。所以呢他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这个他的这个亚太这些盟国纷纷的出来表示，包括加拿大，包括澳大利亚，包括菲律宾，包括现在越南也都出来了，所以说呢，这个中共呢现在也知道，他对美国他是欺软怕硬，他就搞那些就是小国家，啊什么比你。那么你刚才讲这个，中共现在的一个大特点，他的军队一个大特点，就是2025年是中共的这个14个5年规划的收官年，这是最后一年。他主要的东西，他是想新装备都在今年一年内形成战斗力。那么，075安徽舰带了一个舰队，从日本的宫古海峡经过台湾的东面，绕过巴士海峡进入这个高雄这个40海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以前登陆舰几乎没有到台湾的，都是护卫舰、驱逐舰和飞机这块过来的，啊，那么现在出动了登陆舰，而且在40海里这个地方，这个呢，中共有一句话怎么说呢？战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他为什么停在40海里这个地方？因为未来的战争他是会停在40海里这个地方，因为他停下来以后，他的气垫船和装甲和冲锋舟就从这里开始冲滩。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非常感谢姚晨中校分析，我们留一分钟给这个苏志颖所长回应一下好吗？解析目前
很快速的，就是说我们是很快速，我们从战术层面来讲，这的确是中国他要创造一个新常态，因为他就是对于在南海的澳洲军的活动他不满，所以像姚大哥说他是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那这个安徽舰率领的这个舰队是2月12号东出这个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进行军演之后回程，就是因为有这个美国跟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所以他也过来示威。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就是要提醒，就是说中共目前就是环绕台湾的所谓战备警群，还有另外一个军事目的，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创造新的飞弹威胁。因为每艘这个护卫舰或驱逐舰上面有60到80个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对台湾在近距离发动这个巡弋飞弹的攻击。最后一个就是说，在目前情况之下，可以知道美国川普2.0政府它是重亚轻欧的，就是在俄乌战争希望他们快点停火，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共。然后包括就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就是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就是说奉陪到底打任何战争，但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应对任何的这种就是挑战所以他中共又就是说又缩回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就是印证一个话，就是以实力维持和平，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苏子云所长还有姚晨中校的精彩点评，我们意犹未尽，下次再邀两位来谈这个军事话题。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二位。好的，那么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带您关注的是李强报告新线4个反对，北京预判美中关系进入风暴时刻，和北京算经济账只是试水，特朗普接下来还有何布局？欢迎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